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进入2026年，我们在地上的岁数又增加了一岁，对吗？我们的身体状况，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心肠啊，就像诗篇里面讲，是渐渐的衰退，但是神是我们心中的力量，又是我们的福分，直到永远。但是虽然说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心肠渐渐的衰退，但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却是，你会发现吗，其实是一个逆生长。随着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状况在走下坡路的时候，但是我们跟随主的时间是越长，对吗？所以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却是应该是越来越增加而不是衰退。所以我们属灵的生命应该是一个逆生长的我们当中有刚信主的，像刚才子玉姐妹作为见证，她是12月21号刚信主，我们有六位信主受洗。然后我们当中在夏天的时候，夏令会的时候，8月份我们也有就是七位受洗。我们当中有信主我们教会也有8年了哈，就每年也都是有些弟兄姐妹在受洗。我们当中也有信主也有几十年的。但是不管就是我们在周三祷告会的时候，我们听那个 Margaret 姐妹Margaret 姐妹今天没来哈，她在分享她的这个经历她现在今年80岁，她说她从9岁的时候去教会就算是就71年了。我相信她可能是在我们当中可能信主时间是比较长的。那个高阿姨在吗？我不知道。他现在是92岁吧，我不知道他信主应该有七八十年，应该他们几位是在我们当中信主时间是很长的几位。但不管是我们刚信主，还是信主有几年，还是几十年，不管我们处于哪个的阶段，我们都应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让我们属灵的生命不断的成长。我不知道我们在加拿大，感谢上帝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医疗体系。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会去做年检，对吗？看看我们的身体的状况怎么样子，我们的指标怎么样，我们是否有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如果你发现某一样指标不合格的话，你会怎么办？你看到你的指标不合格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哇，你开始要着急起来，对不对？是不是运动少啦？是不是吃的饮食需要改变啦？是不是休息睡眠啦？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你就会，当你看到指标不合格的时候，你一定会想方设法去改变你的身体状况，改变你的生活状况，对吗？那么在这个新年的开始，今天我也要带领大家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做一个属灵的体检。自我评估我们的属灵状况，目的是帮助大家建立一个完备的属灵生活，在各个方面都能够健康成长。然后根据自我评估的那在这个如果没有你没有拿到这个单张的话，请举手，然后让那个同工可以给你。在这个单张里面有一个家业，如果这家业可能字比较小哈有大一点的，然后呢我希望每一位弟兄姐妹手上都有一个这个自我评估表。如果你没有的话，还要然后因为我等会就需要让大家做一个自我评估，来自我做一个属灵的体检如果没有单张没有笔的话，请举手，我们现在有同工可以现在抓一点给一点时间，然后把这个单张，你需要大一点的老人家们，如果你们需要那个大一点字的话，可以跟那个要那边这个字比较小一点，需要笔的话也请你举手哈。每一位，我希望每一位手上都有这样的一个有笔，还有这么一个体检表。这体检表哈，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体检表。在网上的弟兄姐妹应该是在那个微信群里面，你也可以打开应该是也可以看到那个属灵的体检表。 那你现在不用先不要先做哈，然后我会就是把这个我讲的过程当中会给大家就解释一下，等会再我讲完之后，然后大家再做。那这是今天我们要做一个自我的一个属灵体检，那么我们自我评估，评估呢是自愿，然后呢你自己保存结果，你不用交给我啊，让我看你的结果，我不需要看你的，你自己体检，自己评估，自己保存，然后希望明年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做一下评估，看看我们有没有改变。如果你自我评估之后，你会发现你在哪一方面比较弱，那需要意识到需要加强和改善的。如果哪方面是你的强项，那就需要多加的发挥或者再晋升。但是如果你的评估的结果是一个起步阶段的话，也不要灰心，这个很正常。我们比如说刚开始信主的哈，都是处于起步阶段。那么从现在开始就不断的追求，依靠神赐的力量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神从上面要召我们来，要给我们的奖赏。都拿到了哈，OK，就是在我们刚才读的主席带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当中，那段经文就是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属灵的生命是从一个就像我们自己的生命一样，是从婴孩开始慢慢长大的。那么我们不能够一直停留在婴孩的阶段，是吗？你都是希望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希望孩子都希望能够健康的成长。你不希望看到他总是像一个婴孩所以呢，其实在属灵上面也是一样，我们刚开始信主就是像一个婴孩，但是我们需要不断的成长起来。我再把这段经文然后再来大家也可以跟着我一起来读，如果你那个字看得见的话我们一起来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在你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使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这是在希伯来书第五章后面或第六章前面的那段经文。我们属灵的生命就像我们肉体的生命一样，需要不断的成长，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要进到一个完全的地步。但是那怎么成长呢？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这个重点。怎么要成长呢？我们需要通过敬拜的生活，我们需要有团契的生活，我们需要有灵修的生活，我们需要有侍奉的生活，我们也需要有福音的使命。这五个最基本的属灵生活来操练，来帮助我们能够成长，使我们属灵的生命不断的长大成熟。那我们在这五个方面，我们的属灵的生活，我们的状况是怎么样子呢？我们在哪些方面很好，我们在哪些方面是缺乏呢？我们需要求神能够来检查我们的心思意念，帮助我们能够认清自我。我们或许对自己的状况不一定了解，就像我们身体的状况，我们不去体检的话，我们是可能就不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你觉得有的人都觉得你看他身体挺好的，砰一天然后他就倒下了，因为其实他的身体上的很多一些指标其实都已经在恶化了，但是他没有去做体检，所以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真的是那一天出状况的时候，其实再去医治都比较晚了，耽误了医治的最佳的时间。我们在属灵上面身体的状况也是一样，我们所信的神，我们如果不体检的话，我们 真的是不知道自己的属灵状况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我们要做一个自我的属灵体检。那怎样做一个自我属灵体检的话，真的是我们需要神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创造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不仅知道我们的身体的状况，对吗？我们身体出现状况的时候，我们会像，对吗？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身体出现状况的时候，你一定会向上帝祷告，对吗？但我们属灵的状况有知不知道我们属灵状况有没有出问题呢？我们属灵状况出问题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向上帝祷告呢？这是我们常常忽略的一点。我们可以说，在我们的祷告当中，为着我们的身体状况，为着我们的其他的生活的一些状况，祷告的内容大概占我们祷告内容的大概80%应该是有的。但是我们在祷告当中为我们的属灵的健康状况祷告占了多大的比例呢？很少有弟兄姐妹在为自己的属灵的状况在祷告。但是也感谢主，我们有时候也会听到弟兄姐妹说请求祷告，说请你们为我祷告，希望我的跟神的关系能够更加的亲近，这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真是需要求神能够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就是让我们的属灵的健康能够是一个好的一个健康状况。我们要求神能够来帮助我们，能够来检查我们自己，然后让我们认清到自己的一个属灵状况是怎么样子。在诗篇139篇1-4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说：耶和华，你已经检查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所以神知道我们的所有，神知道我们的身体状况，神也知道我们属灵的状况。我们要求神能够来帮助我们，来检查我们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不讨神喜悦的地方，来求神来引导我们走永生之路。那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五方面最基本的一个属灵生活。第一个属灵的生活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敬拜的生活。在诗篇27篇第4节这是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以生以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诗人在他的人生当中，他有一个最大的追求，就是以生以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可以常常瞻仰上帝的荣美，就是来敬拜上帝，来赞美上帝，也可以时时来求问上帝，寻求上帝的指引和帮助。在诗人心目当中，神是他生命当中最重要、最渴慕、最美好的部分。作为基督徒，神应该是我们每一位的生活的中心。我们生活的每一部分都是为了来敬拜神，来荣耀神。不管是在工作当中，还是在家庭当中，还是在教会当中，我们都要渴慕敬拜神。每一个主日是基督徒我们一起聚在一起敬拜上帝的日子，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时间要分别出来，分别为圣。除非我们迫不得已，我们要我们不要故意缺席主日的敬拜。我们在一起敬拜的时候，就像我们在今天一起敬拜的时候，我们有诗班带领我们就是这赞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正是与弟兄姐妹一起享受一起的那种敬拜神的那种在地如同在天的那种美好。这是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我们聚在一起的这个敬拜。在主日的敬拜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敬拜的时候，我们是要用心灵和真理来敬拜的神。我们要喜乐参与敬拜的每一个环节， 这是我们的主日敬拜。在生活当中，我们的敬拜神还体现在什么地方？我们还体现在我们要长存敬畏上帝的心，要凡事按照上帝的心意去生活，远离罪，不要与恶人同行。真的是，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有一个健康的一个敬拜生活。我们要以上帝为我们生活的中心，时时以上帝为我们生活的中心。第二个，我们要在主日的时候，我们要一起在神的殿中来敬拜赞美他。第三个，我们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心，能够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啊，远离罪恶。真的是求神能够来鉴察我们的敬拜生活是否能够蒙上帝的喜悦。所以在这个自我评估表里面，第一项就是我们对敬拜生活的一个自我的一个评估啊，大家可以有点时间的话，你可以对这个三点，然后呢一到五啊，就是那个评分的地方，就是满分是五分，一分是起步啊，你觉得在这三项当中，你现在是处于哪一个属灵的一个状况？一代表不明白或者是没有意识参与，二代表已经是在尝试或者在中间在参与，三代表相当平稳的参与或者实践，四代表积极参与，五代表已经横切的参与实践并且在其中有领受。在三项请弟兄姐妹可以花点时间可以求神能够来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看在三项当中我们目前是处于哪一个状况里面。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在线上的弟兄姐妹，那个应该那个自我评估表应该是发在那个崇拜群里面所以你可以打开你可以自己拿一张纸拿一支笔，然后你这三项你觉得你自己是处于哪一个状况当中。我希望每一位弟兄姐妹，虽然说是自愿的，但是我真的是盼望着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哪一个作为自我评估，你要对自己的一个属灵状况需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认识。这是你跟上帝的关系哈，我只是做一个提醒。都做完了吗？还需要时间吗？还需要时间的举手。你需要笔是吗？那个慧莲姐需要笔，那个给谁还需要笔还需要这个的，你就举手。希望每一位同工哈，坐在边上的同工也能够参与，有没有在厨房的让他出来，然后也能够参与。网上的弟兄姐妹，你可以那个自我评估表在那个崇拜群里面有的，你可以打开，然后你可以就是那几项，你可以就是来张白纸，你就就是自己打几分就可以了。好，还需要时间吗？我想应该差不多就三个问题嘛，对吧？应该是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好，我们来看第二个的属灵生活，就是团契生活。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生活不是独行侠，而是我们要活在教会当中，与弟兄姐妹同心同行，彼此相爱。在约翰福音13章34节到35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屏幕上的这段经文。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不只蒙他的拯救，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成为神家的一员。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彼此称为弟兄姐妹，我们共同生活在父神的家里面，然后我们就有彼此之间需要彼此相交彼此相交其实就是在圣经中所说的叫做团契生活。但是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教会人数众多所以现在的教会普遍来讲会把就是在教会里面会分成许多的小组，信徒根据各自的情况会选择加入不同的小组因为在小组里面人数不多，所以小组成员之间会有更多的互动，大家彼此相爱，彼此关心，彼此扶持，彼此鼓励。所以小组生活是教会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小组生活最重要的就是要活出彼此相爱来，我们在小组里面彼此关爱，彼此互相代祷祈求，这样的小组才具有生命的活力。小组成员需要固定参加小组聚会，方能够培养彼此之间的关系，对吗？因为常常在一起的话彼此的分享，然后会才能够更加的了解，能够彼此的关系更加的亲密。如果你长时间不参加你对别人或者别人对你你都不甚了解，那么怎样能够彼此相交呢？怎样能够彼此相爱呢？怎样能够彼此相顾呢？另外小组成员之间也会有不同的个性在一起难免会有些摩擦这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些摩擦其实也是上帝让我们在一起学习一个真正学习彼此相爱的一个机会。彼此相爱不是说不只是说你对我好我对你好，彼此相爱包括彼此包容，彼此忍耐，彼此谦卑，对吗？所以彼此相爱不是在停留在口头上的，而是在实际生活当中遇到挑战的时候是真正去活出来的。彼此之间我们能够的真诚的相交，彼此的接纳彼此的包容，彼此的守望如此的小组才会是一个充满爱充满和睦的一个小组。真的也求神能够来鉴察我们的团契生活怎么样子，我们在哪些方面是需要提高。在这个自我评估表里面就是有三项，第一项是我很常参加教会的团契或小组积极参与团契小组活动吗？我真诚的与团契小组成员密切相交，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吗？第三，我常常用时间和各样资源去照顾小组成员别人的需要吗？我们弟兄姐妹花一点时间来去回答这三个问题，看看自己在哪些方面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里面。一到五作为一个自我体检做自我体检。你也不用看旁边的你自我，这是我们自己在上帝面前的一个自我评估。每个人的状况是不太一样，所以你也不用去你是怎么样是怎么样，不需要。我们自己在上帝面前来祷告，求上帝告诉我们，然后我们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的团契生活怎么样？好，都自我评估完了吗？还需要时间的举手。可以给你多一点时间去思想网上的弟兄姐妹我打开看看网上有多少弟兄姐妹在网上呢？ 网上的弟兄姐妹也请把你们的摄像头打开，让我知道你们也在做哈。请把你们的摄像头打开，让我知道你们是在做的。好，我们来看第三项，我们的灵修生活怎么样子？好，我们不要说话哈，我们自己安心的、安静的在上帝面前，然后来去思想。请不要说话哈，我们来看我们的灵修生活。基督徒的日常生活当中需要不断的去寻求神的旨意，来体贴神的心意。但如何才能够做好呢？其中的一个关键，我们就是要有稳定的灵修生活。那么灵修生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需要有计划的读圣经，是灵修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因为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可以指引我们前面要走的路。请不要讲话哈。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可以指引我们前面要走的路。所以我们要渴慕神的话，要熟悉圣经，要明白圣经，用神的话来引导我们的思想，改正我们的行为。我们一起来读诗篇十九篇七到十节的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这是诗人他在想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他是如此的渴慕神的话。神的话在他心当中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地位。他说比金金更宝贵，比蜜更甘甜。所以神的话如此宝贵，我们有没有花时间来去在神的话上面下功夫呢？我们有没有花时间花精力去思想、去学习、去遵循呢？然后用神的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呢？这是关于神的话方面。另外一个灵修生活当中就祷告。祷告是我们灵修生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通过祷告我们可以建立与神有美好的关系，因为祷告就是对神说话。圣经常常提醒我们要常常祷告，恒切的祷告，并且是要不住的祷告。我们要在祷告当中寻求神的心意，聆听圣灵的声音，来得着神的帮助。教会为了帮助弟兄姐妹可以建立有稳定的灵修生活，我们有每日的读经计划。我们盼望着每天读三章，盼望着一年多一点点的时间可以把整本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我们还有一个灵修群然后每天有一个灵命日粮的信息的分享然后我们星期五早上九点到十点半我们有一个周五的查经班，我们星期天早上还有主日学，我们星期三还有祷告会，我们还有在教会里面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祷告属灵伙伴。这些都是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能够建立起有一个稳定的一个灵修的生活。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生活习惯制定自己的灵修学习计划，恒切的坚持灵修，建立与神有亲密的关系，将与神的这种相交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使我们的思想行为能够不断的更新变化，更像基督。所以求神能够来检查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的属灵生活是否健康。好，我们花一点时间在这三章有三项。第一项是我渴慕神的话，有固定的读经习惯，顺服神的话而行。第二，我恒切的祷告， 聆听圣灵的声音，凡事寻求神的旨意。三，我固定参加教会的主日学查经班，学习明白活出圣经的真理来。我们在这三个方面，我们自己做一下自我评估哈，大家可以花一点时间自己在上帝面前祷告，看看在这三方面我们自己的灵修生活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里面。也请网上的弟兄姐妹哈就是打开那个评估表自我评估一下。其实不用了，就是在 Zoom 上面其实已经显示出来，你应该可以看。你只要拿一张白纸，在网上弟兄姐妹，你只要拿一张白纸，然后拿一张笔，拿支笔，然后一到五，就是一是起步阶段，五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阶段，一到五就是不同的这样状况。或者说你说就是一是一个起步，五是一个满分是也可以这样说。好大家都做完了吗哈？我们来看另外一项，我们的侍奉生活怎么样。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这个侍奉神，我想要侍奉神都不用多讲圣经告诉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的要爱神，也要爱人如己，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明白的道理，我就不多说。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也是基督徒属灵的家，我们就是这个家的成员，我们需要有责任，需要来共同来建造这个属灵的家，让这个家能够不断的健康成长，来彰显基督的荣耀。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有责任来一起来共同来参与建造。神也把通过圣灵把建造神的家所需要的恩赐能力加给了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家里面，我们可以各尽其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要喜乐的把神赐给我们的时间、精力、体力、智慧、钱财奉献出来，来被神所使用，一起来建造这个神的家，这就是在侍奉神。我们的侍奉是应该是甘心乐意的侍奉，是应当存着感恩的心来侍奉神。为什么？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所以我们才爱神。我们的侍奉不是为了贪图个人的名声、地位或势力。另外，我们侍奉也不是一个人的独自的侍奉，因为我们是神家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共同来参与侍奉。那么在共同参与侍奉当中，就会成了这个以弟兄姐妹同工的问题。我们在同工当中也是一样，容易出现摩擦，因为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想法。当你遇见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意见的时候，不同个性的时候，你会怎么办？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因为在教会里面，对吗？我们需要一起来侍奉，一起侍奉一定会就会遇到同工的问题。当遇到同工的时候，遇到有困难、挫折的时候，我们如何来面对？在这当中，真的是我们需要就是 要学习如何来同心合一。如何同心合一？有两个最最基本的，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如何才能够同心合一？谦卑，谦卑再谦卑。没有谦卑，你真的是没办法去与弟兄姐妹同心合一来侍奉神。还有一个，我们需要忍耐。真的，我们面对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性格、不同的一些想法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就是缺少了这种忍耐之心，然后就容易生气，就容易发火，或者是就是撂挑子，然后就这些。所以谦卑与忍耐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参与侍奉与弟兄姐妹一起同工的时候必须，我说这是必须要学习的功课，谦卑和忍耐。侍奉是神要操练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实验场。我们很多时候不参与侍奉的时候，哎，觉得自己还挺好，哎，觉得自己脾气还不错，自己觉得还挺谦卑的。你真正你把你放在那个试验场的时候，你真正的脾气怎么样子？你真正的是否谦卑？你是否真正的忍耐？真的放在那个试验场里面，就是火一烧就显出来，你到底是不是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所以啊，侍奉真的是操练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实验场。只有经过试验之后，你才知道哦，原来我自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就让我们知道之后，才知道可以去改进。所以求神能够来检查我们的侍奉是否热情，是否殷勤是否谦卑，是否能够同心这是第四项，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生活的第四个方面，就是侍奉生活。第一，我是否喜乐的用神给我的恩赐、精力、钱财去侍奉神、服侍人，这是第一。第二，我是否甘心乐意的参与各样的侍奉，不追求个人的荣耀与回报。第三，我是否谦卑的与人同工，竭力追求同心合一的侍奉。请我们每位弟兄姐妹花一点时间来在这三个方面做一下自我评估。也请网上的弟兄姐妹哈，根据这三样，你一到五，然后自己做一个自我评估、自我体检。我看到有些弟兄姐妹你没有住是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不住哈？我真的是盼望着每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参与一起来对自己的属灵状况做一个自我评估，包括网上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对自己的属灵状况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认识，然后我们才知道在哪个地方能够可以去改进。如果你对自己的状况很满意的话就是求神能够来帮助我们。都做完了吗 ？OK， 那我们来看第五样，我们的基督徒属灵生活的第五个方面：宣教使命。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在复活升天之前他向他的门徒颁布了福音大使命，在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十万名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耶稣给跟随他的门徒的命令，是什么？要去十万民做主耶稣的门徒。那么如何来完成这个使命呢？我们要出去传福音，我们要带领人信主，我们要教导他们做主的门徒。那么要达成这个使命，最首先的我们就是要出去传福音，因为不传怎么有人信呢？没有人信，我们只能够带他们做门徒的。所以第一步我们就是要出去传福音。但是知道 要走出去传福音，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啊，真的不容易。我们因为我们许多人的有的人比较有社交恐惧症哈，就是不敢跟人家讲话啊，羞于有人与人交谈，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只要愿意，心里面愿意去遵循主的命令，接受这个福音使命，圣灵就会把能力加添给我们，使我们可以完成这个使命。我们不是靠着自己，我们靠着自己，我们真的是没办法走出那一步的。就算是我自己，好像昨天你觉得我作为牧师，好像我应该都是非常的啊，就像我的名字一样，蒋勇哈，应该是非常的勇敢，然后就是昂首挺胸的，然后去吹传福音。不是，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虽然说名字有勇敢，但是其实我真的不是很勇敢。我也看到一些不信主的人的时候，他们人多的时候，我也有胆怯的时候，对吧？所以都是我也是一样，所以我也是需要求神能够来帮助帮助我们，然后就是帮助我自己，然后可以有这样的勇气，可以去走出去，可以去与人交谈。我们走出去，我们可以与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然后来分享我们信主的见证。其实这个是比较容易做得到的。其实你就像刚才那个赵子瑜姐妹我们连续这几周我们都在有受洗见证。其实你知道为什么要让你们走受洗见证吗？其实这就是我们训练你传福音的第一步。你把你这个受洗见证，你今天讲给我们大家听了，你已经操练过一遍了，知道吗？你已经操练过一遍了。你可以把，其实你因为你自己写下来的，其实你不用看稿子，基本上你大概知道你的内容，对不对？是不是啊，子瑜姐妹？你就把这个内容，你就遇到人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分享啊。这就是你在传福音，这就是你在讲你自己信主的见证的时候，你就是在传福音。这个是用你自己的话，用你自己的经历来去传福音，这样你自己就会觉得就是没有那么大的挑战，对吗？你可以你在你家人在路上遇到人或者是在你坐车，或者是你在朋友交谈的时候，你就可以就是来去分享就是你就问一下，就是有没有去过教会啊，你星期天都干什么呀就是把这样的话题，就是你星期天一般都做什么他说我去喜欢去 hiking， 我喜欢去钓鱼，我喜欢去划船，我喜欢去唱歌等等那他肯定会问你说你星期天干什么我说我星期天去教会啊那说你为怎么星期天想去教会了他问你这个问题，这就是你的时间到了。你就讲我为什么星期天要去教会，那不就是你的信主见证就来了吗然后怎么样，我以前是怎么样子，我现在是怎么样，这就是传福音。这是其实我们每一位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做的。所以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不要怪我逼你，其实这是在训练你们开始传福音的第一步。所以我们就是要需要去把我们自己的信主的经历然后讲给别人听，然后这就是然后我们自己的生命是怎样被神所改变的。然后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分享自己的信主见证，真的是这个不需要什么培训的向人讲述自己的经历体会就可以了。这是传福音的非常好的一个方式。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只单单的停留在那地方，我们需要更随着我们信主时间越长，我们读的圣经越多，我们了解的圣经的真理越多，我们需要有个更加完备的一个传福音的一个装备，然后来去我们要去有意识的去来去学习如何传福音。因为在经过正规的传福音的话，我们会讲解很多传福音的时候你会遇到很多的一些挑战，比如说人家问你一个问题我才不相信这个，我不相信有上帝，那这是经常遇到的问题，对吧？那你遇到这问题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回答？所以那我们这些那遇到一些比较挑战性的一些问题的话，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传福音的培训，然后我们知道怎么样去解答这些问题。这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与装备，才能够去应对各样的情况。我们教会我们很感恩我们就是 非常注重传福音，那个武春英姐妹哈，就是真的是她非常的尽心竭力来带领我们教会的这个福音施工。我自己也是第一个冲在前线的，对吗？你们大家也看得见的。那我跟大家一起去街头举牌，然后呢去去跟人去探访，所以我都没有偷懒，对吗？那个我星期六有空，只要没有时间。没有特别特别紧急的情况的话，基本上我都会去参加这个举牌的。就我这点来讲，我可以在神面前我问心无愧，我是在带头做榜样的，对不对？所以牧师带头做榜样，弟兄姐妹你们也没有什么话讲了，对不对？我站在那个信达超市门口举着一个牌子，孤孤单单的，然后寒风凛冽吹呀，然后太阳晒也没关系，对不对？就发单张给他们吧，也是。就是训练自己传福音的勇气，然后真的是也借着这些单张，借着那牌子上的信息，让路人可以知道。虽然说很多人不理你，但是还是会遇到一些就是心肠比较柔软的人，然后你递给他单张，然后他就接过去了，然后说哎谢谢你，然后上帝祝福你，甚至是还遇到更好的，还给我们钱的呢，你知道吗？哇，说你这辛苦了，你给你五块钱去买一杯水吧，买杯咖啡。还有真的还有遇到弟兄姐妹，哇，他真的是有一次我们在那个太阳底下，夏天的时候很热啊，真的是三十几度，有位姐妹看到我们在那儿举牌，特别跑到商店里面去买了几瓶的那个矿泉水过来，然后给我们已经好几次，然后还买了咖啡给我们，然后对吧，张红。真的是很感恩。所以然后有时候你在举牌的时候，然后路过的司机然后给你按滴滴滴就是他在就是在鼓励你，然后有的人他把那个车窗打开，然后给你竖一个大拇指，然后就是说哈利路亚其实不只是总是遇到一些拒绝的，还是遇到很多一些鼓励的这样的一些场合。所以这次都是我们可以去做的牧师亲自带头，我们的长老亲自带头，对吧？所以我们很感恩我们教会这是弟兄姐妹就是在传福音上面一直是非常的注重的，弟兄姐妹也积极的参加，差不多每次去举牌的时候都一般六七个是有的。然后我们的年长的弟兄姐妹，像刘树菊姐妹都八十六了哈，行动是很不方便，她自己坐着推着轮椅坐着公交车，然后到黄金广场，然后去举牌，真的是很感恩。所以我们教会一直是很注重传福音的，盼望着真的在新的一年里面真的是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都能够积极的来去参与传福音，让传福音真的成为一个不停息的火在教会里面燃烧，在弟兄姐妹心中来燃烧，一起能够来去分享福音信息，能够带领人信主。这是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对我们所认识的人最大的祝福真的求神能够来激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去遵循耶稣所给我们的这个福音使命，来接满福音的果子。当我们有一天见到耶稣的时候，我们不至于两手空空羞羞答答的见主面所以这是第五项，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生活的第五项，就是福音使命。我对传福音是否有很强的使命感，喜悦与未认识耶稣的人分享信仰呢？第二，我是否时常把握生活中每个机会与人建立友谊，积极地向他们传福音？第三，我是否乐意接受传福音培训，用各样的方式传与宣教给大家一点时间大家思想这个在宣教使命的这个属灵生活方面，我们自己的属灵状况是怎么样子。如果你填完的话就把你的单张可以反过来。你可以填完之后你可以给自己打个分哈，你把它加起来就是 有总共15项嘛，对不对？我相信就15项都已经打完了，对不对？然后呢，就是分成5大类，你把每一大类你加起来，看你的这个得分情况是怎么样子啊？自我体检，然后呢，1到5就是每一大项哈，就是比如说敬拜、团契、灵修、侍奉、宣教，每一大项你加起来的总分，如果是1到5的话，是表示你是处于起步的阶段。如果是6到10的话，表明你是处于一个成长的阶段。如果你是11到15的话，你是感谢神，你生命处于一个相对成熟的一个阶段。我相信可能没有一个人会给自己打15分，对不对？我也不敢给自己打15分。我不知道我的这大概我想我应该是在11到15的话，要不然我这个可能做牧师都有点不称职了。所以你们自己加一下你们的每一项的那个总分是多少哈。你不需要告诉别人，旁边人说哇是多少，你自己保存然后呢千万别扔掉，然后呢你拿回家保存好，找到一个很可靠的地方，或者说你加到你的那个圣经当中每次你打开圣经的时候都在提醒，哇原来我是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拿回家加在你的圣经当中，你每次读圣经的时候你都自我检视一下，哇原来我的那项是1分，现在怎么样呢是不是现在变成2分呢所以这是这一面的哈。那我们翻过来另外一方面我们做体检对不对，我们每年都作为体检之后呢，然后医生给你那个体检报告说哪一个血糖高了，然后血脂高了，我相信没医生不会只是停留在那个地方，医生他还会告诉你什么，你应该陈向弟兄你这个血脂高了对吧，你要少吃肉多运动多吃蔬菜对不对，他都开始要给你一些行动建议。那我们属灵的体检做完了，那我也给大家这个行动的建议，那就是翻过来每一项有息的这个行动建议。然后敬拜生活在网上的弟兄姐妹你也可以看到哈那个在 PowerPoint 上面就没有了哈，就是行动建议在那个崇拜群里面的那个单张上面是有的行动建议如果你没有的话我就读给大家听哈。第一项的行动建议是什么敬拜生活这是行动建议，你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你自己去，你觉得自己选择你自己觉得在方面需要采取行动的，你就在旁边打个勾。第一个敬拜生活，就是每个主日优先参加主日崇拜，提早10分钟到教堂，专心等候敬拜神，投入主日崇拜的每一个环节。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每天早上起来时先祷告，将当天的生活交托给神，每天晚上睡觉前反思一天当中是否有犯罪做神不喜悦的事情。第三个，当需要做决定或遇到难处的时候，首先要来寻求神的心意。第四个，在家庭中每周有一次的家庭礼拜，跟你的妻子、跟你的先生、跟你的孩子一起有唱诗、读经、分享、祷告，有一个每周有一次的这个家庭礼拜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这是非常非常好的真是可以拉近夫妻之间的关系，拉近就是跟孩子的关系，这是敬拜生活。当然其实有很多哈，我只是我这个查的资料就是那个这是一个教会做的我是参照那个释迦宝华人基金会他们做的一个这个调查，然后他的事项很多，7、8项这个我想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去了，我就选了几项我觉得比较切实可行的，然后就是精简了一下，就是列举了几项。这是敬拜生活，大家看看在自己在敬拜生活方面，你觉得就是哪些方面做得还不够，你需要采取行动的，你在旁边打个勾。 第二项，团契生活。没有参加小组的啊，请你可以告诉我啊，就是我会建议你加入哪个小组比较合适一点。然后呢，要积极参加小组的每一个活动。第二，积极参加小组侍奉，从最容易参与的侍奉开始啊。第三，要细心留意弟兄姐妹的需要，关心问候他们，并为他们祷告。如果就像比如说这次小组聚会有位弟兄姐妹没来，你就要及时的跟进，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是不是有什么状况需要为你祷告的。第四，与两位或者三位弟兄姐妹组成祷告属灵伙伴，我们已经有大概十几个这样祷告属灵伙伴。如果你想，哎，你说我也想组成一个祷告属灵伙伴，但是你还没有，你可以告诉我，我可以就是给你推荐一下。这是团契生活。第四，灵修生活。安排适合自己的每日读经计划，并采取行动。你可以不参与教会的每日读经，但是我希望你有自己的读经计划。定期参加教会的祷告会，为教会为肢体祷告。不是说你每周都要参加，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定期的参加。还有参加教会主日早上的主日学，或者周五早上的这个查经班。另外一项就是鼓励弟兄姐妹可以写灵修日记，记录当天发生的一些事情，感恩的事情，或者你的灵修领受。这是灵修生活。关于侍奉生活，根据自己的恩赐，至少参加一项教会的侍奉。如果还没有，你可以告诉我，我们会推荐你参与教会的一项侍奉。至少参加一项哈。当然你能者多劳，你觉得上帝给你有很多的恩赐，你可以参加两项三项，那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你可以可以决定。第二个，来操练自己的奉献的信心，定期把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教会，用于神国的扩张。我知道这个十分之一的奉献是需要信心的。我自己也是慢慢的操练起来，我从5块钱开始奉献起走。5块钱、10块钱、20块钱、50块钱、100块钱，我是这样慢慢的操练一下子就是让我信主的时候一下子做到十分之一我当时都没做到，我是跟大家坦诚这样交代，我是从这样几块钱这样一点一点。但是呢，我们要有个目标嘛，对不对十分之一奉献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一个奉献的一个目标。另外，侍奉当中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需要检视自己是否谦卑忍耐。第四，我们要回应神的呼召，虚心的乐意的担当教会事工的策划推行或者领导的这个角色。这是关于侍奉生活。第五，福音使命。参加教会的个人布道训练，比如三福培训研读传福音的技巧与书籍。第二，列出一些你认识但是还没有信主的人的名字，恒切的为他们的信主祷告。第三，带领慕道的朋友参加主日下午的启发慕道班或者是布道会。第四，定期参加街头举牌训练传福音的勇气不是说你每次都要参加，但是希望你能够定期的参加你如果你觉得没有传福音的勇气，我觉得这街头举牌是训练你传福音勇气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途径。因为你可以不用说话嘛，你就把牌子举起来，甚至你看怕到别人的反应，你把眼睛闭起来那也没关系，因为你是要让别人看见你的牌子信息就可以了。所以你也可以不用开口，你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你把眼睛闭起来，嘴巴闭起来，你就举着牌子也可以，对不对然后并且以祷告或奉献支持宣教士或宣教机构最后一项，参加教会组织的短宣，学习体验宣教士的事工。我们今年会继续去洪都拉斯短宣一个星期的时间真的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参与方式。我上次前段时间我还讲嘛，我们旅游对不对，去坐游轮是吧，谁经常去坐游轮我就不点名，我也不知道。但是你去坐一次游轮大概1000到2000是跑不了了，对吧？坐一次游轮 其实你坐那个邮轮那个钱，你拿去参加这个，其实参加洪都拉斯短宣去体验一下，我相信我敢100%的保证，你去参加洪都拉斯短宣那一星期的经历，对你的感受远远超过你去坐一次邮轮的经历感受，绝对的，那肯定是你人生当中非常有意义，那个钱花的是最值得的一次旅行。只是不同的旅行，你是坐 cruise 的旅行呢，还是做一次宣教旅行？宣教旅行绝对让你在你的人生当中，让你永远不会忘记。但是你做 cruise 的话，我不觉得你一定会记得记得很久。不就是做 cruise 就是吃吃喝喝，对不对？或者是去哪个什么坎昆去晒太阳，然后就是吃了晒，晒了吃，就是这样这种养猪的生活，对不对？所以，但是你去洪都拉斯短宣真的是完全不一样。你去经历，你看到的，哇，真的是会给你很大的这个冲击。好，这是今天带领大家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属灵这个自我体检。我最后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国王他的国家有很大的这个产业，他非常的富有。他有两个儿子。他一心想培养这两个儿子长大之后可以继承他的产业，管理他的国家。他就让这个国家最有智慧最有能力的仆人来严格训练他的这两个儿子，从军事打仗来经济管理行政管理品格训练等等，全方位的来训练他这两个儿子。当然全方面训练这两个儿子，因为国王期望这两个儿子长大之后可以继承他的产业来管理整个国家，对吗？那一定是要经过严格的训练，对不对？所以那个训练一定是非常的辛苦的。大儿子他坚持了下来，他后来成为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一个王子。但是那个小儿子他却吃不了苦，就经常偷偷的跑到城外去吃喝玩乐，然后享受自由的人生。到国王退位的时候，大家说谁可以继承这个国王的产业？大儿子，对吗？对不对？大儿子，对不对？你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吗？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是什么？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就是在神国里面的王子的身份。神要全面训练我们成为大有能力的王子，将来可以继承神给我们的产业。但是有些人他想有王子的身份，但是他不想接受训练，他想要自由自在的人生，结果呢会怎么样子？将来在神国里面，我相信是两手空空的，一无所有。所以我想就是以这个故事来激励弟兄姐妹，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在神国里面，神看待我们就是如同，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就是王子，我们就是公主，知道吗？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有王子公主的身份，但是我们却不想成为神眼中的王子或公主，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盼望着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在神国的身份地位是什么，并且真的是要训练我们与那个身份地位是相称的这样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生活来。那如何成为神眼中看为宝贵的，成为合格的，成为有能力的王子公主呢？我们需要在我们的属灵生活方面方方面面的全方面的来装备。我们哪方面不足，我们就在哪方面补足，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将来我们可以继承神赐给我们神国的产业。如果你说无所谓了，我只要得救两手空空也无所谓，那就没关系了，你这样想我也无话可讲。所以这是在这个这次借着这次的这个讲道的机会，能够带领我们弟兄姐妹来做一个属灵生活的一个自我检查，目的是盼望着真的是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成为在神国里面大能的就是蛮有能力的王子。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感谢主今天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属灵的自我体检。我们的状况你都知道，求你 借着今天的这个属灵的自我体检，也让我们能够清楚的知道我们自己的这个状况是什么样子，以至于我们可以能够采取行动，让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不断的长进，能够健康成长，以至于能够成为蒙你所喜悦的你的儿女，成为在神国里面的精兵，成为神国里面的被你所宝贵使用的王子或公主。求主能够来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是，我们不只是信主，而是真的是我们要生命的不断的成长。主啊，求主你能够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也常常有软弱的时候，主啊，求主你把能力你加添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软弱的时候可以胜过我们的软弱，让我们可以能够勇敢的能够来去接受这些挑战，接受你的训练，以至于在将来的时候，真的是在我们见到你面的时候，你要把天国的产业来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能够得着你的荣耀。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时间原因，我们就不唱回应诗歌，我们把时间交给主席。